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哦，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来了来了，牧者抱抱团来了。今天是周二，就是牧者抱抱团的开心团契，打开心门，我们一起享受主爱满满。已经大开心门的是乐意，
我也是已经大开心门的周清风。
大家好，我是小光啊，我也很开心，心门也打得很开呀、
今天新的开始，
对，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全人的健康。之前已经谈过灵性健康，我们今天新的主题就是善用理性，慎思明辨。
当当当当，现在让我们空中的牧者，也是我们的团友，认识我们的嘉宾，他是谁呢？
大家好，我是马贵，过去我是在良友深圳水院里面服侍的，现在我退下来了，很感谢主啊，良院还是让我回来继续做义工，所以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那就是退而不休，
卢文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要怎样去做的嘛。
马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邀请你吗？一，因为你是良院的老师，应该很多同学认识你，听见你的声音有亲切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你猜到吗？是因为我觉得你很爱思考，很有头脑，给我这个直觉。
哇，你太过欣赏了，我有点轻飘飘。其实每个人都用头脑去思考嘛，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的思考比我快，特别灵活。
快慢也不是问题，总是有思考就可以了。怎么讲呢？我们有思考嘛，我们有心思去说话、分析、讨论嘛，都是理性的运作嘛。
你的意思是，无论我们有没有特意讲理性，其实我们现在在交流，无论你是谈什么题目，其实都是在运用理性。
对啊。
所以我们的主题善用理性是我们希望一起努力的，而结果就希望是我们能做好的判断，有好的决定，就是慎思明辨。那今天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们来一个热身的话题。我想请问三位，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客观的人吗？
我只能讲说我是比较客观，
就是从你的主观来看呢，你是比较客观的。
单凭这一句就是相当客观了，他不说自己很客观。
那我呢，特别有时候在一些很冗长的会议里面，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抽出来，看见自己跟别的人在开会。
这样？
对，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非常客观了，因为我已经走出来了，看自己在跟别人的交流。
我还以为这叫抽离。
或者是实在太闷了那个会议。那个时候非常的客观。
在女性里头我算是比较理性的，因为理性比较多呢，就相对来说客观一些。我有两个姐姐，姐妹三个呢感情很好，我们常常呢会一起搭伴出去旅游啊。我就发现呢，尽管她们俩都是我的姐姐，但是有的时候做拍板的事情的时候都是我来拍，因为她们觉得我比较客观。
哦，就觉得你不会这么感情用事。那么我想问，你们觉得我客观吗？
客观的时候是挺客观的。
我同意清风老师的说法
啊，我觉得你是感情很细腻的，所以从这点来说呢，你更多的是感性。
我觉得自己感性是感性，但好像跟客观不一定冲突哈。应该说我心里的目标是希望自己客观，这是我心底很深很深一个目标。所以有个难题是什么？就是真正遇到要决定的事情，很重大的事情， 我就会想很多角度，然后都不能做决定，因为老是觉得自己可能某方面没想过，某些资料没找清楚，某些东西没想得透彻。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客观反而使我有些时候难于做决定。
那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你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是综合了各方面的理性的思考呢，还是你觉得因为理性那一块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好，所以最后就很感性的决定了？
意思是理性多方思考，
最后还是感性
决定，最后感性作结。哇，好像一针见血。那我们谈了这么多自己是否客观，就是为我们以下有关理性的一些讨论来铺路的。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刚才我们就谈到我们客观不客观，要客观当然牵涉我们要运用理性思考。其实作为牧者，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同意，我们适当的运用理性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往下十多集哈，都会谈怎么去适当的运用理性啊，也谈个人的经历，也谈我们自己的教会信仰群体整体的看法。但谈这些之前，首先我们应该界定一下什么叫理性。那在这里呢，我们都不是哲学家哈，不是专家，但我们也来谈谈究竟我们觉得理性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每个人都有感性和理性这两部分，但这两个部分呢，在表现出来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相反的运作的方式。比如说一个人的情绪或者感性方面很强烈的时候呢，理性就是你的思考就会降得很低，就好像都会被情绪带着走。但当你的情绪如果说比较平稳的时候呢，人的理性方面就思考方面呢就会占上风。我觉得两个不是对立，而是怎么样平衡好是很重要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那理性是怎么去定义呢？
其实是一种认知方式，认知也就是你的思考方式，或者对一些事情你怎么样看，怎么样判断，怎么样分析，这个就是认知。
我突然想起，其实我们辅导也有认知治疗法，也是希望用理性改变我们的一些观念看法，就能改变我们的情绪还有行为，这个其实也是建基于我们的理性思考。
是的。
那么我呢就会从经济学这一方面来看。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学本科呢是复修经济学。那么经济学来看呢，怎么样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就是说这个市场里面的人呢都有全面的资讯，然后呢所有人都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得到最大的效益。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这种市场呢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一个目标而已。
那么马老师，从哲学方面你觉得理性是什么呢？
念神学的时候呢，要念西方的哲学。西方理解理性呢，很多东西我们一直在用的，他们把这个理性分析得很详细，比如说分成好像刚才讲的认知的能力啦，是个手段啊，
手段
目标啊，种类啊，西方他们分析得很详细。其实我们每个正常的人都有自己的理性，在运用这个理性，有头脑，有逻辑，有思维，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用，只不过西方把这个理性中间的不同的部分点出来告诉我们，这个是理性的什么什么，我们一直就在运用理性带给我们的好处。
可不可以很简单的说，理性就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去认识一些事情，就所谓认知，而且也帮助我们用逻辑去思考分析你所认知的东西，认识的东西，然后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就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判断或者决定。所以理性就是一种能力，帮助你去接受外面的资讯信息，然后就把它分析，然后做出一个判断。
乐意老师，你能够那么简单的就把我们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呢，所以就还是你高明。
才马老师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我们往下继续聊的一个方向，就是他提到西方，我自然就想到东方，然后再收窄一点，我就想到我们华人社会怎么理解看待理性，是否像刚才马老师所说的把它分得很细啊，很有系统啊，什么认知啊，手段啊，目标啊等等呢。
那从我们华人的文化来看呢，我听到这个理这个字，我就会想起呢，松明理学里面那个理，那么那个理呢，指的就是万物背后都有它的法则，在实践方面来说呢，就带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道德的倾向。我们呢，要寻找这个理了，向外，中国人我们说的就是格物，我们从万事万物当中找出这个理。
格物致知，
对，但是呢，向内呢，就是王阳明的那一派，心即理。这个呢，令我想起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也有内系的区分嘛。我们有一般的启示，还有特殊的启示，直接进到我们的心了。
所以，如果要一句总结，你觉得华人社会怎么看待理性？
华人来说呢，有时候跟西方有一点不同，就是有理说不清的，就没有刚才马老师所说的把一切都分析得很明细，所有都可以有一个清单列出来。
我想起系统神学其实就是非常理性的，把所有我们对神的认识一格一格的分开来分析，对吧？
系统神学还是西方的看法吗？
对呀，对呀，我们华人社会那种理是怎么样的，我大胆的尝试归类。我们中国人也讲理性，也讲道理，但是我们也很着重关系。我觉得我们也用理性作为手段，就是用逻辑的，也去认知世界。但我们的目标最重要，不是找寻对错，不是找寻效益，而是找寻和谐的关系。
这个你讲的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关系嘛？这个关系也是理性的讨论，理性的思考啊。
对啊，
所以当我们觉得这个关系不好，怎么去弄好它，这个弄好的也是理性这个运作啊。
嗯，马老师刚才你这样说呢，我就想起我们华人文化里面伟大的文学作品啊，《红楼梦》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人呢、啊、这个人情啊，关系啊，这些都非常重要的。把这些搞懂呢，就好比你写出一个好文章，弄清楚一切的道理这样。
刚才听到几位老师这样的说呢，我就想到在中国呢，就很多团体也好，或者教会也好，商量一些事情，大家都很难直接面对这个事情，不看人情去讨论。当你去反驳另外一个人的说法的时候，被反驳的那一方呢，觉得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就是不认可我这个人，关系就变得紧张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了不伤和气啊，为了保持这种和谐的关系呢，大家就好啊，你好我好就完了啊，所以就好像不是太讲逻辑呀、判断呀、规章。
嗯，师母说起这个呢，我记起我以前曾经在美国公司里面工作啊，那个时候呢，真的有一些老外呢，开会的时候拍桌子骂起来，但是开完会呢，大家又搭搭肩头，然后一同去吃饭。我想呢，这种情况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不太可能出现。
周老师，如果你拍桌子，我还是可以跟你一起去吃饭的。
我买单就可以，对不对？
对对对。刚才师母讲的， 我觉得是很普遍呢，就是只有外面这个客气，没有真正的处理很多里面的关系，很多事情都没有解决，以至于我们讲的是理性好像变成一个很虚的东西，不踏实，没有真正解决那个问题。刚才师母讲到，就是我有一个意见，对方以为我是批评他，很多事情谈不下去了，没有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不是不能思考，而是我们思考的不是事情本身的逻辑啊，或者真相，我们思考的是我说这么一句话，对方会觉得有没有面子，对方的感受如何，这里的权力平衡是怎么样。
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情理兼顾咯，我们比较倾向是讲道理，也顾及到对方的感受。
我觉得马老师把我们这种顾面子啊，也看重关系的光明面讲出来了。
其实我受了很多苦没讲出来的，
就是那些黑暗面还没有讲出来。
是年轻的时候只顾个事情的道理，但是得罪很多老人家。
所以你当时真的是比较西方的理性，
对、啊、
就是看事情真相。
对 对啊，所以吵起来不是他不好过，是我不好过。
我觉得马老师说到那一点，就是说表面上很看面子，很看大家的和谐，其实关系呢是不踏实的，就只是表面好像很和谐、但内在呢，其实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呀、观点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关系就真的是很虚的。
那师母就还讲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竭力保持我们认为重要的和谐，没有用理性用逻辑思考找寻真相，其实关系也未必真的这么和谐，只是表面的和谐。我们想情理兼备的时候，也未必那个情肯定可以兼备到。高兴啊！我觉得我们都是很真诚的讨论，也用我们的思维正在理性思考。那现在我们就回到圣经，圣经怎么样谈理性呢？那你觉得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也是我们这一季谈理性很想带出的一个事实呢，就是理性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当我们说我们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那其实这个神的形象，当然神学家有很多的讨论，究竟什么是神的形象，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像神的代表一样在世上受托，受他的委托来管理这个世界呢？其中一个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反对，就是神给我们这种理性思考的能力， 不单是怎么谋生的，好像其他动物的怎么求生的思维能力，而且我觉得很特别，也有神学家讲到，就是我们有一种自我反思，有一种自我的意识，以致可以反思自己的事情。例如刚才清风老师说他可以在空中看着这个会议啊，我相信动物是没有这种能力的，
也不一定是空中只是在旁边
动物没有走神的能力，
动物就是靠本能嘛，
而且动物呢也没有认识神的能力。那除了我刚才谈的这个理性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不知道各位达人啊，你们觉得圣经怎么来描述理性呢？
我觉得呢，理性是一个现代的用词嘛。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呢，我们发觉圣经里面很多的用词语句啊，告诉我们怎么去运用我们的理性。如果我们看圣经，看的几个用词吧，比如说智慧、悟性、心思、智思。其实用词就是告诉我们看圣经的人又懂得看，这个懂得就是理性的去理解圣经里面讲的所有的内容。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辨圣经到底他讲了什么东西啊，我明白了多少，这一切都是理性在运作去理解神的话语里面的意思。
谈到神透过圣经，我直接就想起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晓得，叫人无可退诿。那就是说，神创造人的理性让我们在认知的层面可以透过神的创造去理解这个启示，也是跟我们中国人呢、刚才之前也提过格物致知有点类似了。
我觉得神呢不但赐给我们理性，他也训练我们的理性，就是他让我们在心思意念方面要更新变化，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明白神的心意，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很知道，就是说他要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他。对还没有信的人，其实神造人的时候也把良心放在人的心里，这种良心也是一种理性的道德判断，所以就说他们也能够透过良心知道对错，能够去选择，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理性上明白什么是对错，只是他要不要去做。
所以刚才师母讲到是罗马书十二章的经文，我觉得是罪的缘故影响了我们的理性的思考。罗马书提醒我们，我们信息也有改变嘛，有更新嘛，怎么更新呢？就是把罪这个影响拿走，让我们的理性比较接近神原来创造我们那个样子，
就是恢复啊。所以听大家讲，能不能说理性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去认识他所造的东西，受造物啊，去认识这个世界，也让我们对神有认识，然后也让我们有一个良知啊，有一个判断是非的能力。但是因为罪就污染了，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圣灵就会像马老师刚才说，更新我们的认识，就回到起初神原本创造我们给我们理性这个礼物，真的适当的运用，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心意。谈到这里，我就想举一些特别的例子，谈谈圣经人物，他们也是在运用他的理性思考。
我就想到一个很有名的圣经人物，就是所罗门王。当他接替父亲做王了以后呢，去向神祷告，他说这么多的民，我不知道怎么样管理他们，所以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分辨，能够判断他们。所以神也很喜悦他所求的，就赐给他智慧。
我就很简单了，谈到理了，我就想起但以理。但以理的就最爱讲道理。那个时候他被迫要吃那些王膳的时候呢，他就是跟那个太监长讲道理嘛，
对对，
先不要这样，
讨价还价，
对，先不要这样，你就让我十天吃素看看如何。那就是很讲道理的一种做法了，
而且很有说服力。
既然讲了所罗门讲的但以理，不讲耶稣的不行的。 我觉得耶稣呢，他懂得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很清楚的。比如说他要上那个十字架，人家都拦阻他，告诉他不要去，他很清楚讲，一连讲三次我一定要去，
感性他也很痛苦、
对对对，说明他很决心，这是一个很大一个理性的运作。
同意同意。还有想起抉择，我就想起保罗，其实他也是，他明知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凶险等着他，当时感性可能也有挣扎，他也是按照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神的心意去做。然后保罗我最欣赏他理性方面的什么呢，就是他用希腊人那个辩说学思维的方式来打垮希腊人的价值观。你看他的书信很多都是用修辞学，用那个辩说的方式来推论，非常逻辑紧扣啊等等，然后就来推翻这个希罗人。他本来在这些哲学背后呢，是很着重口才啊，怎么把事情演绎出来，背后反映这种骄傲啊。而且希腊人看重这个荣耀啊、面子啊，看重你要表现得很棒啊，他就用希腊人的那种逻辑来思辨，一层一层的来推翻希腊人那种价值观。他就让那些他的读者去明白，其实不一定要靠口才啊、思辨啊，我们人本来的真相就是罪人，就是很卑微，而且耶稣基督他自己就不用这种价值观去呈现他自己，他降世为人就是特别的谦卑，降生马槽里啊，他反而是在卑微当中显出真正的荣耀。我特别欣赏保罗用希腊人这种逻辑的方法来推翻那个希罗人这种文化系统，就觉得保罗很棒。还有路加，他在路加福音开头就讲，他是考察很多的历史材料，然后才去写这个路加福音，当中肯定包含很多理性的考量。
所以呢，这两位就是写圣经写的最多的作者。
真的使用他们的理性，
对，
对吧？
因为要运用理性才可以写出那么多的道理出来嘛。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我们也希望思考能力、判断力、身体健康，
还有和人的关系和神的关系
都能不断提升。
亲爱的牧者，让我们一起追求
全人健康，为主发光。
马老师，我们这里有个老规矩，就是在最后就每人要讲一句话，讲讲今天我们这样讨论之后最深刻的是什么。你是贵宾，让你先来一句话。
贵宾应该是最后讲
先坐上这个专位嘛。
我的感觉是主给我们理性思考，大家就用理性思考神给我们的话更加宝贵了。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讲这个理字嘛，我就会想起一理通百理明，那个义理呢就是真理，我们把真理搞清楚呢，其他的道理我们运用我们的理性都可以弄清楚。
我借用刚才老师分享的叫情理兼备，生命丰盛。
理性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亲爱的牧者，你也来谈谈今天我们的讨论让你对理性思考有什么新发现。那今天非常谢谢空中团友也来参加开心团契，让我们一起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马贵，
我是小光，
拜拜
拜拜
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如 际，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